1999年7月20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策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面对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走过了11个年头。在今年720之际，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悼念11年来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请看来自各国的报道。
这里是台北市最热闹的信义商圈，下午法轮功学员在这边举行了一场名为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的游行活动，来悼念720反迫害11周年。尽管天气相当炎热，不过游行的队伍与信义商圈假日逛街的人潮形成强烈的对比。游行的法轮功学员拿着标语，并掩饰中共的酷刑迫害，没有口号，也没有抗议的激情，法轮功学员的静默与严肃，台北人感受到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台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台南市的东宁运动公园以和平静坐的方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
是希望能够让世人能够知道法轮功这场迫害的真相，同时我们来呼唤正义，呼唤良知，希望我们大家齐力的来制止这场迫害。
蔡文霞也强调，到台湾的中共官员薄熙来是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已经遭到西班牙法庭起诉。如果薄熙来到台湾，法轮功学员将准备起诉他。
在台湾有上千名的法轮功学员，也聚集在大陆游客众多的日月潭伊达邵码头举办悼念活动，现场演示了中共的酷刑迫害，同时展出活摘器官的图片，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围观。
7月18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居的鞍山市举办了反迫害11周年的抗议游行活动。游行之前，在鞍山公园举行的仪式上，市民团体发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明书，并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7月18日下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市大同公园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代表贺元雅章、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的唐山泰以及日本退党服务中心的山田宏峰等在集会上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集会之后的游行中，由天国乐团开道，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等横幅在烈日下格外醒目。
7月17日下午，美国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冒着酷暑，在费城华埠牌楼下举行集会，呼吁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
7月17日下午，渥太华纪念72011周年的集会首先在位于市中心的国会广场举行。加拿大前亚太司长大卫·乔高、共同的自由世界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数十名来自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及社区人士参加了集会。
17日下午，印尼雅加达的法轮功学员在邦达让巴东奥博举行了和平抗议。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目前已经有将近3400名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
早上11时，法轮功学员来到雪兰莪州斯里额麦举行720呼唤良知结束迫害集会，为追悼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发言人彭先生在集会上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后的11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的消息，已经有33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6年，更有可靠的消息传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继而粉丝灭迹。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痛苦的极度的痛苦中被迫害致死。
在此，我们呼吁马来西亚和全球的民众和各界人士继续给予法轮功支持，协助停止这场迫害持续了11年的迫害。
孙雅君女士曾经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现居法国巴黎。她从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久开始修炼，修炼仅短短几个月就遭到中共多次抄家抓捕。
我们家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呢， 被中共迫害，我父母呢先后迫害离世以后，我和我的哥哥呢，我被判了2年劳教，他被判了3年，而且我们家里也遭受了这么样，就是真的是家破人亡。
冯女士来到海外后，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心情祥和而平静，但她并没有忘记在中国大陆仍然备受迫害的同胞。曾多次向法国政府和媒体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并呼吁制止迫害。
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策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顶着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走过了11个年头。在2010年的720之际，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悼念11年来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请看来自各国的报道。
记者身后是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他们聚集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来自南加州大洛杉矶城县和圣地亚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于18日晚聚集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720镇压11周年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共驻奥克兰领事馆，在我身后是新西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这里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以此唤醒世人的良知，停止迫害。
这个共产邪恶集团呢，他们用尽了人间最邪恶的手段，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邪恶，在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么这样的迫害一定要停止，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在这里举行这样的活动呢，也是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真相，能够共同呢站出来呢，和我们一起来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
7月20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和位于哥德堡的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11年来惨无人道的迫害。国会议员梅格斯特姆赞扬法轮功为中国走向自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今天是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整整11周年。英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通过法轮功学员年复一年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很多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以约翰蒂先生为首的法轮功支持者还同欧洲其他国家支持法轮功的民众共同创建了欧洲法轮功之友非政府组织，呼吁欧洲民众同法轮功学员一道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
2001年7月2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法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打出横幅，播放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迫害的广播录音。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静坐，场面平静而祥和，路人纷纷接过传单了解真相。
Je trouve regrettable que les personnes qui le pratiquent dans leur pays soient torturées. Vraiment, c'est un grand dommage.
一些民意人士到场支持。
这里是墨尔本中领馆，在7月20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100多位中外人士在这里烛光悼念，在中共政权长达11年的迫害中遇难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认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这场迫害。
那么，迫害整整11年了。这个迫害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隐蔽，更加残暴。在中共的统治下，我们不是第一个被迫害的对象，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个被迫害的群体。
本周六，他们还将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让更多的市民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唐人记者雪生，澳大利亚墨尔本报道。
11年来，尽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未停止，但越来越多的大陆各界人士敢于站出来公开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非法镇压的恶行。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11年集会上，多位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透过录音发言，声援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的行动，谴责中共的残暴统治。
我对法轮功受迫害表示义愤，我对受迫害的法轮功表示声援。我认为迫害法轮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我是维吾尔出身，我会用我的努力推动法轮功事件的真相公布。我相信这个历史总会给法轮功一个清白的答复。
也有大陆律师和作家
赞扬法轮功的信念和坚定，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和希望。
法轮功这个群体并没有被打垮，我觉得他们依然团结，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欣慰的。
如果我们能带着一颗诚挚的心，支持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为中国与人类的未来做些贡献，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在不远的新世界领受行善的福祉与喜悦。
长沙湾集会之后，气势宏大的法轮功队伍游行到尖沙咀，沿途吸引和震撼了不少大陆游客。
规模其实我看还是很好的，挺大的嘛，在大陆是不允许法轮功的，我坐着我们去看一看。
还有不少大陆游客当场办理了退党的手续，他们相信只有解体中共，迫害才能真正的停止。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由李洪志先生1992年传出的法轮功，本是一个帮助人们提高身心健康的修炼活动，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上亿人的学习和修炼，但由于中共当局对修炼人数众多的惧怕和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李洪志先生的妒忌，1999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将一群平和的修炼群众推向了国际舞台。
在江泽民的指使下，1999年6月10日，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1999年720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地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义上保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397名法轮功学员通过民间途径证实被迫害致死，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万人被劳教，数千人被迫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当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使用的酷刑达40种以上，甚至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后焚尸灭迹，等等等等。面对一个国家政权的恐怖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了平和的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活动，并获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到目前为止，全球30个国家、35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在16个国家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17个诉讼案和对其他几十名中共官员的50多个诉讼案，目前至少3个已获得胜诉判决。各国政府发给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1611项褒奖，通过了304项支持议案，法轮功还收到了各级政府1154份支持信函。今年3月16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第605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上除中国大陆以外的66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11年来，中共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不但没有压倒法轮功，反而使法轮功成就为一个世界性的信仰。
11年前的7月20号，当时的中共魁首江泽民亲自发布命令，开始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进行残酷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11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近3400人。那么大陆民众对中共的暴行是怎样看的呢？在72011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一些大陆民众。
大陆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肖博士表示，任何人的信仰都应该是自由而且被尊重的，不应该限制人们可以信什么不可以信什么。
这个念功这件事，我觉得本身对别人没有任何伤害，不应该禁止人的信仰，就内心深处希望带一种什么方式去生活，只要他没有违背整个社会的平衡，就应该受到尊重的限制。
对中共共产党相当有研究的大陆学者蔡先生，在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届满十一周年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共本身是无神论者，因此他也不允许百姓有信仰。
他本身没有信仰，他是当局人有信仰。当你信仰跟他的统治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就会整体控制在镇压你的信仰。
另外，蔡先生还指出，中共政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寻找甚至制造一个敌人，在国内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
即使没有，就是他没有法轮功，没有这个新疆西藏，他也会来制造新的敌人，在国内啊制造这个恐怖气氛，然后让国家把大量的财力、物力、权力让给一部分人来控制这个国家。
蔡先生透露，中共政权整个系统以迫害为乐。他接触过的中共监狱管教人员，对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完全没有罪恶感。他认为，当社会一群人完全没有了人性的时候，这个社会什么坏事都可能出现。新唐人记者刘刘王新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已达十一年。目前有许多大陆维权人士因为自身的遭遇对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感同身受，近日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修炼群体的理解与敬重。
新疆维权人士胡军18年前因为一桩劳资纠纷被判两年徒刑，服刑期间被强迫下井挖矿，结果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矿主逃避赔偿，他反而遭非法关押长达15年。近日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和平反迫害的精神让他敬佩。
遭受这么大程度的痛苦折磨以后，他们没有去采取任何的这个暴力，就是报复，只能说让人没有言语来表达这种那种尊敬，让人感到敬佩的那种。
胡军说，目前世人越来越看清楚了中共集团的邪恶本质，他希望能早日结束这个独裁统治。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十多年前被政府的大卡车撞伤成高位截瘫，法院判决不公，使他得不到赔偿，每到两会期间还遭软禁。对于当局镇压法轮功，他说这是违宪的。
对法轮功这个打压，它是违宪的行为，那也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践踏。
内蒙古维权人士孙玉坤则分析说，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出于嫉妒，
他想到的你们都去信法轮功了，谁信我共产党啊，就出于一种嫉妒和邪心，那就镇压吧。从他建党那天到现在，始终是在出于整人嘛，每个阶段他有每个阶段的整人的手法。
孙玉坤认为，以延安整风为例，中共即使在售卖人心准备夺取政权时代，也不忘整人，因为这是中共的邪恶本性。新唐人记者陈杰、特约记者古青儿采访报道。
针对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最近部分大陆人士对本台记者表示了他们对中共迫害信仰自由的不满，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贵州著名民主人士、独立时事评论员曾宁表示，这个迫害不仅仅是对中国民众，也是对人类信仰的迫害。
如果任由中国政府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令人发指、令人不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这样的迫害持续下去啊，我想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一种犯罪，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羞耻，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一种羞耻。
曾宁呼吁，已经到了必须立即停止迫害的时候了。
所以呢，我想在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持续11年后的今天啊，已经到了要求必须立即停止迫害的一个时刻了。
前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抗争，是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
我认为，通过法轮功信众的一些和平理性的一些抗争，披露出许许多多的真实情况，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法轮功战胜这种专制镇压的日子一定会有的，一定会到来的。
他们都表示，虽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镇压，但是经过法轮功学员一直不断的抗争，相信终有迫害结束的一天。
新唐人记者林慧欣、赵青采访报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和退休教授孙文广最近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群体是违反宪法，践踏人权。
法轮功学员陆志勇曾经是四川阿坝州黑水县的一名森林警察，曾以肉身阻挡盗运木材的货车，震慑了当时开车的司机。他被评为最佳优秀警察，并被黑水县公安局定为副局长后备人选。1999年中共党魁下令镇压法轮功后，陆志勇被迫离职，他为法轮功上访，因而被劳教，在狱中受到电击、毒打、野蛮灌食。他的女儿参加高考前还被官方人员威胁要和父亲撇清关系。陆志勇的遭遇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的缩影。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国宪法明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就是践踏宪法。他谴责执政者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人权形象。
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都是违反人权的，使中国人权的形象简直是影响太坏了，太丑陋了。法轮功学员年年在坚持着抗议法轮功的迫害，我非常尊重的。
退休教授孙文广则对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至今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行动表示理解与支持。
我是这样看的，任何一个学员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时候，他都应该进行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
孙文广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实际就是维护社会、维护大众的权利，因为大众的权利是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新唐人记者林慧欣、徐瑞采访报道。
中共打压法轮功修炼群体已历经11个年头，被无辜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6000多人，被劳教的更多达10万人，还有数千人遭强迫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大陆维权律师认为，中共当局这种打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反人类的暴行。
西安维权律师张介康近日向记者表示，法轮功群众信仰的是真善人，政府打击这样的群众等于是在和道德作对，这种打压无论从道德、法律或者是政治来说都无根据，而且不理智。
那么从政治上讲，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结果呢，你打了11年，反而是政治好像陷入了一种紊乱状态。另外从法律上讲，你到现在能拿出什么依据吗？就是这江泽民个人有这么一个说法，结果呢就搞出这么一个旷古未闻的这么一个大迫害。
另一位没有公布姓名的中国律师说，实践证明法轮功修炼者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都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越来越完善的人，政府打压这样的群众显得相当无耻。
就是个修炼团体，对这个国家社会有益而无害的一个群体，遭到中共的暴行和强力的打压，他们无所不用暴行来对待修炼人，是相当无耻的和反动的。
这位律师说，他越来越了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他觉得有责任在法轮功群体被打压的11周年说出他心里的话。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的今天，就是2010年7月20号，我特发表以上的看法啊，让全世界、让中国政府、让全国人民都越来越了解真相，抨击中共对法轮功的一种迫害，也在这里向法轮功修炼者致敬。
新唐人记者施平、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11个寒暑，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认识在这漫长的11年中逐渐有了真实的了解。有大陆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作为值得大家的敬佩。
上海市民杜阳明一家六口居住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10多年前被政府强拆，他因为上访维权被劳教1年半。7月20号前夕，他向本台记者表示，中共做尽坏事，只因害怕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就动用舆论工具将其妖魔化。他说，法轮功修炼者在恶劣的环境下仍坚持讲清真相的行动值得敬佩。
对法轮功能够坚持不移的宣传真善人，反复的讲述事实的真相，我是感到他们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做出这些事情来，应该是值得大家的敬佩。
广州人权律师唐金宁则指出，中共当局对法轮功11年的镇压行动极大地恶化了大陆的人权环境，
导致了中国人权上很大的一个倒退，甚至包含了在法治上很大的倒退，同时呢，也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类似于全市的黑社会集团一样，他们因为迫害法轮功的信众，就导致这种就是践踏人权的事情成为一个机构化和常识化的东西。
唐金宁认为，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讲真相行动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杜阳明则说，中共政权从来不把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当一回事，只要这个政权存在一天，类似镇压法轮功的冤假错案就会不断出现。新唐人记者李明、特约记者傅明采访报道。
法轮功修炼群体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打压已届11年，近日几位大陆不同行业的人士表示，中共政权打压好人已不得人心。
刘女士是一名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公务员，她星期一告诉记者，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群众的残酷打压确实不得人心，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很多有信仰的人都想移居自由国度。刘女士还透露，她很想学法轮功，现在却找不到人教，听说网上可以找到学练的资料，但网被封了，她希望在中国能早日可以自由自在的练功。一位在学校当司机的钟先生说，他身边的人现在都不相信政府说的话，很多人还责备政府打压法轮功。经营商店的方女士则感叹，官员腐败，社会混乱，政府不管却打压好人。
我学了法轮功以后吧，本来就是要把它道德升华，是学了做好人，但是在共产党的镇压下迫害很多人，我现在社会呢，体现在各方面呢，政府的腐败、抢劫啊、杀人啊，很多方面都不去管了，上楼往下滑坡。
新唐人记者刘刘、唐梅采访报道。
著名华人学者郑维光先生旅居德国10年，他体会到中共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请看来自德国的详细报道。
11年来，中共利用各种组织和方式对海外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著名旅德华人学者郑维光在德国10年里明显感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受到中共的在海外的直接的压力和迫害。
直接的压力和迫害就在于他们侦查这些法轮功的学员的活动，采取比如说使馆不延长他们的护照，给他们的家属有各种刁难。
郑先生还以德国最著名的《明镜周刊》一个月前披露的文章为例，说明中共利用威逼利诱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精神迫害非常可怕。文中提到，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在德国胁迫法轮功学员成为线人，
也就是说中共加到他身上的迫害是扭曲了他的灵魂，他的品质。中共呢，把他的人性给彻底变了。就我来说，他既是协助了中共做了坏事了，另外也来说呢，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他受到的迫害就是中共把他用软刀子把他杀害了。
最后，郑先生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为结束迫害做出努力。
我想720呢，应该使更多的人觉醒起来，应该使更多的人起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尽管你不一定是信仰法轮功的，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联系到你的家庭，要联系到你自己。一旦中共把屠刀架到你的脖子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别人来帮助你？你是不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制止这个屠夫？
新唐记者夏云飞，德国报道。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运动，开始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已经整整11年。 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在720前夕接受本台采访时呼吁平反法轮功。他指出，镇压法轮功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如果不能够纠正前任的错误，就不配当中国的领导人。
法轮功是李洪志大师创立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法理原则，自92年公开向社会传出以来，展现了祛病健身、心性提升的神奇功效，使无数修炼者身心受益。中央电视台98年5月15号晚报道了国家体委总局局长武少祖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同年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98年下半年，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以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从92年5月至99年7月的七年间，据公安内部调查，国内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许许多多学员从常年的疑难病症甚至绝症中通过修炼法轮功完全康复，他们对李洪志大师充满了感激和敬仰，这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极为妒忌，视为眼中钉。经过有步骤的策划，江泽民的死党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伙同他的联军合作修，99年4月制造了天津殴打抓捕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事件，引导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这就是著名的425事件。随后99年7月20号江泽民终于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鲍彤说，
他居然为了 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个命令要消灭的萌芽状态，这个立法通过法律叫立法机构成为自己的工具，是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非要敌视他、镇压他、消灭他，我说这些人丧心病狂。
11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和1/4的财政收入，对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鲍彤说，
我对法轮功，我老实说我不了解，但是呢，我更不了解要消灭法轮功的那些领导人的心态，我也不了解其他的人为什么不提出不同的意见，都是只干饭的，都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种耻辱。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397人，被非法劳教的学员超过10万人，遭受的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成千上万的学员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大批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11年来，面对中共的酷刑镇压和谎言宣传，法轮功学员坚持以真善忍的理念及和平的方式向政府和民众讲真相维权。鲍彤说，
信仰自由这是中国公民应该有的权益，我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我看可以引起中国所有公民的共鸣。维护法定的权益，也就是维护法律，也就是维护这个国家，也就是爱国。
鲍彤指出，法轮功有助于健身，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镇压法轮功完全是冤假错案，应当立即平反。
平反就是不要歪曲的看，要如实的对他做出评价。实际上老百姓心里都有一个评价，实际上这些领导人心里自己也很清楚。我相信历史最后会做出功利主义的评价。
鲍彤希望胡温当局能纠正他们前任所犯的错误，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说，
有错误要纠正，不纠正错误，这个党就不是党，这个党就不是东西，他配讲什么党？如果能够实行有错必究的原则，他就配当领导人，如果他不能实行这个原则，他就不配当领导人。
鲍彤在表达对法轮功的同情和声援的同时，指出每一个人的公民权都是一体的，当别人的权利受到侵犯不挺身而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也很难指望别人打抱不平。制止迫害的有效办法就是大家都站出来说话，都来维权。新唐人记者林慧欣、李元汉综合报道。